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1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的神奇与大法的法力，作者美国密歇根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3日。我今年81岁，1997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在这23年的修炼中，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磨难和干扰，特别是在推广神运的过程中干扰更大。但是不管邪恶多猖狂，只要我们保持强大的正念，那真是力可劈山。我深深体会到正念的重要和法力。我平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，但遇到哪天有事发生或有某种体会时，我会及时的记录下来。所以今天我所说的某日某时所发生的事和当时的体会，都是从当天的记录中写取的，就像是日记一样。一、助师正法，正念除恶。2015年10月份，我们地区开始推广神运，挨家挂门把手。有一天，我和老伴同修刚走到马路边，我的腰和大腿突然痛得不行，定在那儿一步都挪不动了。我知道这是邪魔在干扰，不让我做正实大法的事。我立即发正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谁敢阻挠我就是自取灭亡。我喝令邪魔走，同时也向前迈步，感觉很好，一口气就过了马路。刚过了马路，疼痛又开始了，一动一步都很艰难。老伴看到我疼得满头大汗，建议我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一会儿。我刚刚蹲下碰到石头，就感到万箭穿心的疼痛，同时意识到我错了，不应该坐下来，这是向邪魔妥协，就立即站起来。可那会儿站着疼，走更疼，如果是一个常人，早就打911求救了。可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大法弟子。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，是坚如磐石、金刚不破的。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改变，我就要完成我的历史使命，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可那时身上疼得实在难以忍受，但我记住了师父在《红银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我便不顾一切地向前走去，就这样在附近小区里坚持发了4个多小时。这4个多小时忍受的疼痛是别人无法想象的，等回到家衣服全部湿透。到第二天疼痛的症状一点也没减轻，但我俩还是坚定地走了出去。我在挂每一个门把手时，都在心里向门内的主人呼喊，众生啊，大法弟子忍着剧痛，带着神佛的嘱托，把得救的希望送到你家中来了，你可要珍惜啊，赶快带着全家去看神运，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呀。这一天我又忍痛发了4个多小时。第三天走出家门时，疼痛的症状有明显的减轻，等回到家时腰腿完全不疼了。修炼人心里装着法，只要正念足，邪恶想阻挡也阻挡不了。每年的11、12月份，我们就开始在剧院向民众发神运资料。有一年的12月份，密西根大雪纷飞，有时气温低达-20度左右，天寒地冻。在剧院发神运传单的同修顶着严寒，只要剧院有演出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都绝不落下。同修们都争先恐后地去做，争取多救一个人。就在那时的一个晚上，我也到剧院发神运传单，深夜才回到公寓，感觉全身冰凉。第二天早晨起床时，腰腿仿佛断了似的撑不住，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。我知道这是邪魔变着花样在干扰我，想阻止我去剧院。我干脆坐在地上，手里拿着转法轮，对邪恶讲，我有师在，有法在，还有法轮，你想阻挠我办不到。我念动真经，法轮就会把你打得稀烂，看你往哪儿逃。 我边说边盘腿打坐开始读法。读完一讲后，我站了起来，啥事没有，腰腿好好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二，正念一出，邪恶即灭。2016年9月份，我们开始去各个商店给店主介绍神韵，征得他们的同意后，在商店贴神韵海报。刚做了两个星期，干扰又来了。一天我做晚饭，烧了一锅开水准备下面条，水开了，觉得水太多，想倒掉一些，端起锅来手没拿稳，就感觉有股力量把锅推了一下，整锅开水全泼到我的脸上。我当时就感到奇怪，手没拿稳，水应该往下倒在脚上，怎么锅翻起来烫脸呢？我一下就意识到这又是邪魔在干扰我，不让我去做推广神韵的事。我当时一边往脸上冲冷水，一边发正念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法正天地，现世现报，灭灭灭。我的两只眼睛火辣辣的，疼痛不堪。老伴看到后说，你的脸鼻子眼圈都烫破了，眼球好红啊。整个晚上疼得我不能入睡，我一直在发正念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发现破皮的地方结疤了，眼睛的红色褪掉不少。第三天，脸上结的疤开始往下掉。到第四天，整个脸换了一张新皮。老伴对我说，你的脸好嫩啦，就像婴儿的脸，一点疤痕都没有，比以前光亮多了。这种烫伤要换了常人，要多少天才能好？可我第四天就完全好了。这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的，你坚定正念的时候，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，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，你能够做多少，我给你拿多少，就给你消下去多少。三，正念救人，心诚则灵。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，早晨出门贴神韵海报之前，我站在师父像前，双手合十对师父说，现在有一些大的车行、银行、零售店的老板还一直不觉悟，不接受我们的海报，多年来失去了他们自己得救的机会，现在已到正法的最后阶段，弟子要去救他们，当我们到这些大殿时，请您为我们加持，给这些店主得救的机会，谢谢师父。说完我们便出发了。开车的同修说，今天去的是新化的区，说来也巧，这一带除了几个小店外，沿途碰到的都是大店，我们每进一个店之前都在心里发正念，师父给了你们得救的机会，你们快接受吧。果然当走进这些大殿时，就感觉到师父已经安排好了，店员们都在等着我们呢。有时进去时，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商店的经理，当听完我们的介绍后，一看见海报，对方就会说，啊，神韵，我们找一个地方给贴上，谢谢。他们都会带着喜悦的心情接受了。总之那天去的每一个大店，林肯 GM 大车行、 Comerica 银行、Meyer、 Lowe's 等大商店无一例外的都接受了，今天海报的接受率达到了 100%， 我们真为这些众生能得救而高兴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我们所到的银行、邮局都接受了我们的海报，有的珠宝店还让我们自己选地方贴在玻璃窗上，因为是人在觉醒要得救，原来认为不可能接受我们海报的地方，现在也都贴上了。还有原来做过多年的地区，有些店主见到我们后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，高兴地接过海报并亲自贴上。有个摄影商店的店主不仅高兴地接过海报，而且还把它放在一个玻璃框里的画像拿下来，把神韵的海报装进去放在很显眼的地方，并乐意和海报一起留影。看到众生从内心发出的喜悦， 我真的为这些能得救的生命而高兴，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中国有句俗语，心诚则灵，只要我们真心诚心想到去救人，师父看的就是这颗心，就会帮我们。就像做大法的其他项目一样，只要我们诚心真心救人，努力的用心去做，师父会把一切都安排好，我们去做时就会成功救灵。四，破除观念，感天动地。2017年10月27日星期五，早晨起来就看见外面下着大雨，按照惯例，下雨下雪天就不出去贴海报了，但是开车的同修还是照常来公寓接我出去贴海报。上车后我问同修，今天下大雨，你怎么还是来了？同修答，我还不知道下雨不出去呢，退休前工作的时候，不管下大雨还是下大雪，每天都得上班的。他的回答给了我很大的震动。是呀，现在时间紧，救人急，怎么下雨下雪天就不出去了呢？回想以往不出去的理由是下雨下雪天贴海报不方便，但归根结底是安逸心在作怪，时不时有想歇一会儿的念头冒出来，碰到下雨下雪天便有了合理的借口。这是师父借同修点悟我，去我的安逸心，让我抓紧时间救人。车子开到目的地，正下着大雨，同修开车把我送到商店门口，将车停在那里，等我做完了从商店里出来就可直接上车，这样避免淋湿海报。但一下车衣服就淋湿了。那天我进到 Comerica 银行时，工作人员问我，你的衣服都湿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说，我给你们送好消息来了。他一看到我手中的神韵海报，连忙说 OK OK， 我找个地方给你贴上。我想他是被我们的真心实意所感动，所以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们的海报。做了几家，我们觉得这样做下去进度太慢了，我们便停下来发正念，请与神帮忙，你也是大法开创的，助师正法你也有份，我们现在正在做救人的事，请你把雨停下来，等我们把这个区做完了你再下吧。这雨神可能被我们的真心感动了，等我们正念发完，刚才还是大雨倾盆，一下子乌云散开不下了，我们的进度快多了。中午12点半我们就把这个区做完了。回到车上，同修说了一句，这个区我们做完了。这雨神可真灵，同修的这句话刚说完，雨又开始稀里哗啦地下了起来。因为之前我们对他说过，等我们把这个区做完了你再下吧。因时间还早，我们商量再做一个区，等到了下一个区，大雨还在下着，我们便停下来发正念，请雨神再一次帮忙，雨真的又停下来了。后来也是等我们做完后，雨又下起来了。我们感悟到，只要我们有一颗真心救人的心，如同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，佛性一出，震动十方世界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，无条件的帮他。只要我们走出来做，众神都会帮助我们做成。五，生命悬在一念间。另外再说一件神奇的事，他告诉我那真是生命悬在一念间。2017年12月21日早上一起床，我就拉鲜血，感觉到头空空的，晕晕的，吃了一点东西后又拉了一缸鲜血，比第一次拉得更多了。这时便感到自己的身体成了一个空皮囊，头晕心慌，瘫软在马桶上起不来，费了好大劲挣扎起来后很想到床上躺下，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邪恶在干扰，不让我出去贴神韵海报。我便让自己站稳，开始练佛展千手法，一边练一边用功法的口诀排除邪恶的干扰。练第一遍时身体还是颤抖的，练第二遍时便有些劲了，练第三遍时神迹发生了，仿佛流失的血都回到自己的身上，再没有空皮囊的感觉了，而是满满的，一切都恢复正常，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这让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我热泪盈眶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 当时我真的想大声疾呼告诉全世界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师父好。这时正好同修来公寓接我，我们便出去贴神运海报去了，一点也没耽搁。我们是10点从我家出发的，做到12点发正念。发完正念后，我问同修，你发现我今天有没有不正常的现象呀？同修说，没有啊，你的气色很好啊。于是我告诉他早晨发生的事，他说，大法真是太神奇了，并问我怕不怕。我说，当时不害怕，但有点后怕，如果当时我往床上一躺，恐怕再也起不来了。作为修炼人，凡碰到这样的事，绝对不能软弱，人神就在一念中，一定要有正念，排除邪恶的干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点滴体会，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看妈妈的表现，找自己，修自己。作者若梅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0日。我的妈妈是个要强的女人，做了大半辈子的领导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任劳任怨，快到80岁了，还是凡事都说了算。疫情期间，为了照顾她方便，我就把妈妈接到了家里。平时我都是一个人生活，这下热闹了，也给了我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。一、自我的表现。一天给妈妈洗澡，之后我也洗了洗，妈妈一边给我搓后背，一边说，还是有妈妈好吧。我接口说，是呀，俗话不是说了吗，70岁有个妈，80岁有个家。在妈妈的观念中，她来我家是她来照顾我，而不是我在照顾她。在她的心中，我永远都是需要呵护的孩子，她的位置不可撼动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种自我的表现我也有，只不过是在隐藏着。在找自己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这种表现是我在证实法的时候是被动的，不能积极主动的去做。比如同修在病业假象中找我去切磋，我往往是不怎么愿意去，还美其名曰自己修的也有很多不足，对同修也不是很了解，到那儿去说什么呀。其实是自我的心在作祟，这件事别人去也行，也许比我切磋还起作用。而在另一方面能表现自我的时候，比如同修药妆系统，我觉得这是我分内要做的，别人做不了，我便欣然前往。找到这个自我真是吓了一跳，把法放到哪儿去了？平时总好说，要注意不能证实自我，要证实法。可我的表现，这里还包含着显示心、妒忌心、欢喜心、安逸心等。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，你们在证实法，不是在证实自己。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，证实法也是修炼，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，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。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，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，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，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。前些日子退休了，本来是有心理准备的，在交出工作和钥匙的当天，心里还是空落落的，有一种不再被重视了的感觉。哦，是那个习惯，那个根深蒂固的自我的观念在起作用。二、党文化的表现。 即使是两个人，每餐吃什么也是要听妈妈的安排。一天，妈妈煮玉米碴子粥，对我说，大半碗米加六碗水正好。妈妈不会用智能电饭煲。我说，妈不用那么多水，把电饭煲放到杂粮粥那档上就可以了，你放到做米饭那档。没等我说完，妈妈不悦地把脸扭向一边。我赶紧把下面的话硬生生地噎了回去。看着妈妈，我不禁想起了前些日子我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同修的党文化的表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同修在讲真相发台历的时候被绑架了，同修们很快形成一个整体进行营救。一个同修来找我说，同修 A 的丈夫也是同修，他的叔叔是国保大队的队长，我们找他打听一下被绑架同修的情况。当时只知道该同修零口供，没有说出姓名，再一个就是要让他明白真相。经过一番波折，终于找到了同修 A 家。 A 说他把被绑架的同修用实名上网了，知道同修没有说出姓名后，又往明慧网发了一条撤销实名上网的信息。即使采取了补救措施，我心里还是感到一丝无奈。当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时，同修 A 突然冒出一句，修炼不是请客送礼。我动容地说，同修啊，我们来不是为了求你叔叔的，是为了救他啊。当时的空气好像是一下子凝固了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强势，于是补充说，修炼是修自己，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也只是个建议，继续配合发正念吧。晚上我对学法小组同修说了此事，请同修帮我找找还有什么执着心，同修 A 为什么不配合。一个同修说，姐，虽然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营救同修，可是你的党文化很重，太强势了，使同修没办法和你交流。另一个同修说，还要注意一下说话的态度和语气，不要认为自己的对，一意孤行。再一个同修说，有点着急了，和被绑架的同修还有情，让急躁心上来了。我真诚地频频点着头，感谢师父的保护，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，委屈的心一下子没了，并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剔除党文化。三，找自己修自己。在传统文化中，百善孝为先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如何对待孝顺呢？有的同修自告奋勇照顾生病的父母，还以为在符合常人的状态，在身体力行的证实法，最后导致没有时间做三件事。有的同修心里想着救度众生，否定旧势力的干扰，使老人有了妥善的安排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这里的对人好，到与人为善，到慈善之心，再到慈悲，是一个修炼人从感性到理性，心性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。既然是慈悲，那就不只是对妈妈一个人了，是对全世界的妈妈的慈悲，是对众生的慈悲。妈妈住院了，作为唯一女儿的我，当然应该去照顾了。可是怎样才能做到既放下了情，又能无微不至呢？我就这样要求自己，该怎么照顾就怎么照顾，但是不能着急上火，就是不动心，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听法，给患者讲真相，这样就能吃得好，睡得香。到妈妈出院的时候，我一量体重，不但没减，还增加了两斤。妈妈的表现就是我的镜子，看到妈妈把不粘锅用钢丝球蹭白了，我找到了自己练旧物的心。看到妈妈到楼下小区去荒废的花园挖地种菜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利益心。看到妈妈被别人说年轻，眉飞色舞的表情，我找到了自己愿意听好听话的心和色心。 看妈妈的表现，找自己，修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建议年轻同修都读一读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2日。近日读了九平编辑部的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》，忽然感觉明白了当今社会上的各种事件、新闻背后的原因，好像一下看透了这个纷乱繁杂的世界。以前看到这个明星又怎么怎么了，那个专家又说什么了，国家与国家之间又矛盾摩擦了，总感觉一头雾水。糊涂时就容易被邪党洗脑的新闻影响，看了此书，一下理清了世间时事的头绪，不会再被欺骗了。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》一书，从共产邪灵魔鬼的历史来源开始，讲述了它的产生、发展及其在信仰、家庭、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艺术、教育、媒体、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对整个人类毁灭性的破坏，当今社会上各种运动、思潮背后邪灵的操控，中共邪党全球化野心之下的各种邪恶诡计，内容全面，史料详实，论理清晰，振聋发聩，而且深入浅出，平实易懂，不像一般的政论书籍那样艰深晦涩。我们身处共产邪灵魔鬼统治着的世界，听到、看到、接触到的一切都充斥着他邪恶的因素。有些同修，尤其年轻同修，知道大陆邪党的东西都是邪的、假的，可对于国外的一些东西就放松了警惕，以为没有邪灵因素，其实不然。比如我对国内党文化的教育制度非常反感，很推崇西方对孩子自由的教育，所以从小在孩子课业上就比较放松，以致孩子学习不好，来自亲友及社会的压力一直困扰着我们一家，也是我们始终在这个磨难中走不出来。师父的相关讲法也看过，可因为悟性低，在国外是自由世界，没有邪党因素的错误观念影响下，对这个问题一直认识不清。看了这本书才知道，在课业上对孩子的放任自流，也会造成孩子懒惰、好逸恶劳等魔性，也是中了邪恶的奸计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再比如对西方一些所谓思想家、哲学家的言论不加分辨的接受，岂不知很多如卢梭、弗洛伊德等都是魔鬼的代言人或同路人，个人认为他们那些东西就像是假气功，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那些思想，不就是犯了不二法门的大忌吗？还有对于国际上一些时尚潮流甚至经典的东西，年轻人一般都比较认同推崇，修炼人虽然有法约束，知道要用法衡量，可法理不清时还会犯糊涂。看书后我明白了那些东西背后的邪灵魔鬼因素，觉得一下超越了这一切，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埋没其中，苦苦挣扎。感触还有很多，这里不再一一赘述。目前我还差几章没有读完，但想到大学即将开学，又想起师父讲过的邪灵对大学生的影响较重的法理，就不揣冒昧，仓促成稿。建议有一定文化的同修最好都读一读此书，尤其年轻同修及大学生同修。我的读书经验是：一、到明慧广播、明慧文章专辑选下载音频。以前我下载文件都是一个一个的下，后来发现其实可以同时下载3到4个，速度大大提高。到明慧页热点专题找到下载文本， 二，先看一下当前要读的章节目录，了解基本内容。三，一边看文本，一边同步听音频，效果好，进度快。以上是个人近期感悟，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